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
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
第二十七节。
第十七节。
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
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
在这一节里面有两个字是今天早上我们要特别注意思想的。
在这一节里面有两个字是今天早上我们要特别注意思想的，
就是印证这两个字，
就是印证这两个字。
打印的事是我们常常看见的，
打印的字是我们时时都看到的。
打印表示证实，
打印就是表示证实
这个人有他的地位，有他的权柄，他就打一个印在一个文件上表示他证实
这个人有他的地位，那他就打个印在上面就表示他证实。
我们所信奉的救主，
我们所信奉的救主
有父神的印证在他的身上，
有父神的印证在他的身上。
我们内心里面对主耶稣有信念，有信任，有信靠。
我们内心对于主耶稣有信念，有信任，有信靠，
因为在他的身上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有可靠的印记，
因为在他的身上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有印记。
在主的身上有什么印记？
在主的身上有什么印记呢？
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怎么知道他就是我们的救主呢？
如果我们没有看见主身上的印记，我们还没有属灵的把握。
如果我们还没曾看到主身上的印记，我们就还没曾有属灵的把握。
世上有千万的信徒，他们的信心非常的坚固，为什么？
世上有千万的信徒，他们的信心非常的坚固，为什么呢？
因为在他们属灵的眼中看见了在主耶稣身上的印记，
因为在他们的属灵的眼中看到主耶稣身上属灵的印记。
他们看见以后内心里面有坚定的信仰，
他们看到之后内心就有坚定的信仰，
什么都不能够摇动改变他们的信仰，
什么都不能够摇动改变他们的信仰。
那我们再问，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什么印记？
我再问，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什么的印记？
第一是预言的印记，
第一是预言的印记，
旧约的预言应验在他的身上，
旧约的预言应验在他的身上。
第二是预表的印记，
第二是预表的印记，
旧约的预表应验在他的身上，
旧约的预表应验在他的身上。
第三是完全品格的印记，
第三是完全品格的印记，
我们看见他的毫无瑕疵的人生，
我们看到他毫无瑕疵的人生。
他是上帝无罪的羔羊，
他是上帝无罪的羔羊，
最完美的品格在我们的眼前显露出来，
最完美的品格在我们眼前显露出来。
在主耶稣的身上有神迹的印记，
在主耶稣的身上有神迹的印记。
他在世的时候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
他在世的时候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
第五，在他的身上有历史的印记，
第五，在他的身上有历史的印记。
主耶稣建立了他的教会，
主耶稣建立了他的教会，
主耶稣在人类的历史里面的影响之大是无可伦比的，
主耶稣在人类历史上影响之大是无可伦比的。
世界历史里面没有第二个人物对人类的影响和贡献像主耶稣那么伟大，
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物对于人类的影响和贡献有主耶稣那么大。
第六，我们看见在主耶稣的身上有最高超的教训的印记，
第六，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有最高超的教导的印记。
他的教训何等的完备，
他的教训是何等的完备，
何等的高超，
是何等的高超，
满足人生各方面的需要，
满足人生各方面的需要，
把做人的道理告诉我们，
将做人的道理讲给我们，
也把天道告诉我们，
也将天道讲给我们。
第七，
第七，
我们在主耶稣的身上看见复活的印记，
我们在主耶稣的身上看到复活的印记。
他从死里复活，
他由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胜过了死权，
胜过了死权，
甚至胜过了撒旦，
胜过了撒旦，
胜过了罪恶，
胜过了罪恶。
他能够拯救信靠他的人，
他能够拯救信靠他的人。
因此我们对主耶稣有一个完整的坚固的不可摇动的信心，
因此我们对主耶稣有一个完整的坚固的不可摇动的。
好，这是神所印证的救主，
这个就是神所印证的救主。
我们再看一节圣经，
我们再看一节圣经，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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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对不住，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第十九节。
第十九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的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这人总要离开不义。
在这里提到第二个印记。
在这里提到第二个印记。
这是救恩的印记。
就是救恩的印记。
刚才我们看见一位有印记的救主，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有印证的救恩。
刚才我们看到一个有印记的救主，现在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有印证的救恩。
这个救恩的印证是什么？
这个救恩的印证是什么？
十九节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第十九节那里为我们讲得很清楚。
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一过，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
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一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
这里是讲复活。
这里是讲复活。
跟着在十九节告诉我们。
跟着第十九节告诉我们。
神坚固的根基立定了。
神坚固的根基立定了。
这个坚固的根基就是救恩的根基。
这个坚固的根基就是救恩的根基。
这个根基是什么？就是主的复活。
这个根基是什么？就是主的复活。
在这个根基上打了一个印证。
在这个根基上面打了一个印证。
证明这是神所预备所完成的救恩。
证明这个是神所预备神所完成的救恩。
凡接受这个救恩的人，
凡是接受这个救恩的人，
是属神的，
就是属神的，
是属主的，
是属主的，
是得救的，
是得救的。
好，我们现在看以弗所书第一章。
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
十四节，
第十四节，
十三十四两节，
十三十四两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在这里我们看见得救的人得了印证。
在这里我们看到得救的人得到印证。
第一，我们看见有印证的救主。
第一，我们看到有印证的救主。
第二，我们看见有印证的救恩。
第二，我们看到有印证的救恩。
第三，我们看见有印证的得救的人。
第三，我们看到有印证的得救的人。
一个得救的人有什么印记在他的身上？
一个得救的人有什么印记在他的身上？
在圣经里面我查考就发现有七种的印记。
在圣经里面我查考就发现有七种的印记。
我们今天早晨信息的重点就在得救的人身上的七种的印记。
今早上我们信息的重点就是在得救的人身上面的七种的印记。
我们读了这些经文以后，
我们读了这些经文之后，
我们再审查自己。
我们再审查自己，
在你我的身上有没有这些印记？
在你我的身上有没有这些印记？
得救的人第一个印记，
得救的人第一个印记。
刚才我们读的这两节告诉我们，
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两节告诉我们，
圣灵的印记。
圣灵的印记，
每一个得救的人有圣灵住在他的里面。
每一个得救的人有圣灵住在他的里面。
圣灵在他的心里感动他。
圣灵在他的心里感动他。
在他的心里引导他。
在他的心里引导他。
所以罗马书保罗说，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所以在罗马书那里保罗说，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这是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十五节的话。
这是罗马书八章十四十五节的说话。
圣灵在一个人的里面就证明这个人是重生得救的人。
圣灵在一个人的里面就证明这个人是重生得救的人。
他里面有圣灵的印记。
他里面有圣灵的印记。
他从信主以后，
他有信主之后，
他的里面多了一种声音。
它里面就多了一种声音，
就是圣灵的微小的声音，
就是圣灵的微小的声音，
引导他，责备他，
引导他，责备他，
光照他，
光照他，
安慰他，
安慰他。
他做错事的时候，这个声音会纠正他。
他做错事的时候，这个声音会纠正他。
他有苦难的时候，这个声音会安慰他。
他有苦难的时候，这个声音会安慰他。
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重生得救的人祷告。
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重生得救的人祷告。
这是第一个印记。
这个是第一个印记。
如果你的身上从来没有任何圣灵工作的表现，
如果在你的身上从来没有任何圣灵工作的表现，
你应该审查自己。
你应该审查自己，
到底你里面有没有圣灵？
到底你里面有没有圣灵？
到底你有没有真正的信主？
到底你有没有真正的信主？
有圣经的话是正确的，
因为圣经的话是真确的。
每一个属主的人，
每一个属主的人，
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有圣灵住在他的里面。
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有圣灵住在他的里面。
你有圣灵在你身上工作的经验吗？
你有圣灵在你身上工作的经验吗？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
那么你应该彻底的省察自己。
那你就应该彻底的省察自己。
我们看一个得救的人身上的第二种的印记。
我们看一个得救的人身上第二种的印记。
启示录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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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第二节。
在这一节里告诉我们，有神的印打在属神的人的额上。
我们看到有神的印打在属神的人的额上。
第三节。
在第三节那里。
额上的印。
额上的印。
额是最容易注目的地方。
额是最容易注目的地方。
如果一个人的额上有什么特别，马上被人家注意到。
如果一个人的额头有什么特别，马上就被人注意到。
一个属神的人的额上有印。
一个属神的人额上有印。
如果他真是属神的人，别人一定发现。
如果他真是属神的人，别人一定会发现。
一个属神的人隐藏不了。
一个属神的人是隐藏不了。
就算他口里没有说我是基督徒，
就算他口里面没说我是基督徒，
那些接近他的人与他相处的人总会看出来他是基督徒。
那些跟他接近和他相处的人总会发现他是基督徒。
如果一个所谓基督徒，
如果有个所谓基督徒
与同事朋友相处很多年，
跟同事朋友相处好多年，
别人还不晓得他是基督徒，
别人都不知道他是基督徒，
这就大有问题。
那就大有问题了，
就表示在他的身上没有这个印，
就是表示在他的身上没这个印。
一定要他自己说，别人才知道。
一定要他自己说，人家才知道。
这种情况之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说他是基督徒，别人常常不肯接受那个事实的。
他说他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别人不肯接受那个事实。
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身上有神的印记，
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身上有神的印记，
从他的品格上看出来，
由他的品格上看出来，
他的行事为人是不同的，
他的行事为人是不同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记。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记。
第三个印记。
第三个印记。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九章第二节。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九章第二节。
末了一句说，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
末了一句话，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
这是保罗讲的话。
这个是保罗所说的话。
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工作有印证。
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的工作有印证。
当时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有一部分的信徒是反对保罗的。
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部分的信徒是反对保罗的。
在反对的人中，
在反对的人中，
领头的是假师傅。
领头的是假师傅。
他们侵入了这个教会，
他们侵入了这个教会，
用人的理论来迷惑了基督徒，
用人的理论来迷惑了基督徒。
另外有一部分人就盲目地跟从他们。
另外有一些人就盲目地跟从他们。
他们对保罗有误会。
他们对保罗有误会。
他们对保罗有批评。
他们对保罗有批评。
但是保罗就在这里说。
但是保罗就在这里说。
哥林多的教会的工作。
哥林多教会的工作。
和哥林多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的灵性。
和哥林多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的灵性。
就是他工作的印证。
就是他工作的印证。
保罗的意思就是说，
保罗的意思就是说，
就算你们不听我的话，
就算你们不听我的话，
你们总可以看我所做的工，
你总可以看我所做的工，
我的工作有印证，
我的工作有印证。
不但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
不但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
他建立了很多的教会，
他建立了很多的教会。
在那些教会里面有人重生得救，爱主跟从主。
在那些教会里面有人重生得救，有人爱主跟从主。
保罗说，这是我工作的印证。
保罗说，这些是我工作的印证。
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印证？
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印证？
草木火界的工作没有印证。
草木火界的工作没有印证。
金银宝石的工作才有印证。
金银宝石的工作才有印证。
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
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
一方面是神的儿女，
一方面是神的儿女，
同时也是神的仆人，
同时也是神的仆人。
我们有侍奉的身份，
我们有侍奉的身份，
这是每一个得救的人的身份。
这个是每一个得救的人的身份。
你我有侍奉的工作，
你我有侍奉的工作。
那么今天早晨，让我们回想自己，省察自己，在我们的工作上有印记吗？
让我们今天早省察自己，在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印记呢？
有那个真正的侍奉的印记打在上面吗？
有没有那个真正的侍奉的印记打在上面呢？
在你的身上有这个印记没有？
在你的身上有没有这个印记？
一个从来没有为主有所工作的，就没有这个印记。
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曾为主有工作的，他就没有这个印记。
或是一个人为主有表面的工作，没有真正的工作，也没有这个印记。
或者一个人为主有表面的工作，而没有真正的工作，他都没有这个印记。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侍奉主的印记？
在我们的工作上有没有侍奉主的人？
我们的侍奉是报恩的表示，
我们的侍奉是报恩的表示，
我们心被恩感歌颂神，我们心被恩感侍奉神，
我们心被恩感歌颂神，我们心被恩感侍奉神。
每个人都很忙，
每一个人都很忙，
谁肯拿出时间来工作？
谁肯拿出时间来工作？
只有那个心被恩感的人，
只有那些心被恩感的人，
他才愿意奉献他的时间力量恩赐来侍奉主，
他才肯奉献他的时间恩赐力量来侍奉主。
在这次的港九培灵会里面，
在这次的港九培灵会里面，
在有一次晚上的聚会之中，
在一次晚上的聚会之中，
王英信牧师说，
王英信牧师说，
所有的基督徒，
所有的基督徒
应该在每一个礼拜里面至少拿三个钟头来侍奉主，
应该在一个礼拜里面最少拿三个钟头来侍奉主。
不是说礼拜天做礼拜，
不是说礼拜日做礼拜，
只是我们在实际的工作上每一个礼拜应该奉献至少三个钟头来为主工作，
即是我们在实际的工作里面每个礼拜最少有三个钟头拿出来为主工作。
有的团体他们有义卖，
有些团体他们有义卖，
这个义卖的东西从哪里来？
义卖的东西在哪里？
就是这个团体里面的人呢，把自己的东西奉献出来，
就是这个团体里面的人将自己的东西奉献出来，
把这个东西卖掉所得的钱为这个团体用，
将这些东西卖掉之后所得到的钱为这个团体用。
在义卖之中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义工，
在义卖之中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义工。
世界上有很多的团体这样做，
世界上很多的团体这样做。
在基督的圣工上，
在基督的圣工上，
有没有人把自己的力量拿出来？
有没有人将自己的力量拎出来？
把自己的恩赐拿出来，
将自己的恩赐拎出来，
把自己的时间拿出来，
将自己的时间拎出来，
把自己的金钱拿出来，
将自己的金钱拎出来。
金钱是宝贝，
金钱是宝贵，
但是不能代替一个人自己的侍奉，
但是不能够代替一个人自己的侍奉。
如果你觉得金钱能够代替你的侍奉，你看错了。
如果你觉得金钱能够代替你自己的侍奉，你就看错了。
主看重你自己过于你的金钱，
主看重你自己过于你的金钱，
主爱你过于爱你的金钱，
主爱你过于爱你的金钱。
没有爱主的心的奉献，主一点也不宝贝。
没爱主的心的奉献，主一点都不宝贵。
没有重生得救的人的金钱的奉献，主一点也不宝贵。
未曾重生得救的人的金钱奉献，主一点都不宝贵。
教会不应该接受没有重生得救的人的奉献，
教会不应该接受未曾重生得救的人的奉献。
因为教会所要的不是金钱，
因为教会所要的不是金钱，
教会所要的是人，
教会所要的是人，
得救的人，
得救的人，
爱主的人，
爱主的人，
遵行神旨意的人，
遵行神旨意的人，
实行真道的人，
实行真道的人，
荣耀主的人，
荣耀主的人。
这是主所找的，
你的就是主所找的，
这是教会所宝贵，
这是教会所宝贵的。
什么时候教会才重看钱呢？
什么时候教会才是重看钱？
只有当那个金钱的奉献是代表爱主的心的时候，
只有那些金钱的奉献是代表爱主的心的时候，
只有在这个钱的后面有一颗真诚的心的时候，
只有在这些钱后面有一颗真诚的心的时候，
主才重看这个金钱的奉献，
主才是重看这些金钱的奉献，
主才使用这个金钱的奉献，
主才是使用这些金钱的奉献。
我们在主的面前，
我们在主的面前
可以奉献我们的时间，
可以奉献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恩赐来侍奉他，
可以奉献我们的时间力量恩赐来侍奉他。
从心里发出来的侍奉是有印证的侍奉，
由心里面所发出来的侍奉是有印证的侍奉。
我们看第三个印记，
我们看第三个印记，
雅各书第八章，旧约雅各书第八章，
旧约雅各书第八章
第六节，
第六节，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
在这里说的印记是爱的印记，
在这里所说的印记是爱的印记。
这里一节都是讲爱，
这里一节都是讲到爱。
这个爱的印记是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个爱的印记是不可磨灭的印记。
是心里的印记去不掉，
心里的印记是去不掉的。
钢铁上的印记时间久了都会磨掉，
钢铁上面的印记时间久了都会磨去。
但是心上的印记是个永存的印记，
但是心上的印记是一个永存的印记。
下面说，爱比入死之坚强，
下面说爱好像死那么坚强。
第七节，
第七节，
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
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
一切的患难不能消灭他的恨迹，
一切的患难都能够消灭他的印记。
这个印记在大水中仍然显明，
这个印记在大水中仍然显明，
这个印记在重水中仍然显明，
这个印记在重水中仍然显明。
下面一句说，
下面一句话，
这个印记在一切的财宝的吸引中仍然显明，
这个印记在一切财宝的吸引中仍然显明。
那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啊，就被藐视，
用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会被藐视。
什么被藐视？
什么被藐视？
在今天的社会来说，就爱情被藐视。
在今天的社会讲来，是爱情被藐视。
因为今天的爱是很多是假的爱。
因为今天的爱很多是假的爱。
见了钱就没有爱。
一见到钱就没爱。
钱可以买爱。
钱可以买爱。
但是这里讲真的爱。
但是这里讲的是真的爱。
用所有的财宝要换这个爱情啊，这个金钱被藐视。
用所有的财宝要换这些爱情，那些金钱被藐视。
在所有的金钱的那个吸引之中，这个爱的印记仍然鲜明。
在所有的金钱的吸引之中，这个爱情的印记被显明。
这个爱的印记是在心上。
这个爱的印记是在心上。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
有不少的基督徒。
有不少的基督徒。
在他们的内心的深处。
在他们内心的深处。
有主的这个爱的印记。
有主这个爱的印记。
主的爱得住了他。
主的爱得着了他。
主的爱融化他的心。
主的爱融化他的心。
主的爱改变他的心。
主的爱改变他的心。
主的爱也俘虏他的心。
主的爱也俘虏他的心。
主的爱是个印记打在他的心上。
主的爱是一个印记打在他的心上。
他也有爱主的心。
他也有爱主的心。
他的爱不改变。
他的爱不改变。
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仍然有爱主的心。
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仍然有爱主的心。
我们身上有没有这个印记？
我们身上有没有这个印记？
爱主的印记。
爱主的印记。
我们找的时候能不能找到这个印记？
我们找的时候能不能够找到这个印记？
第五个印记。
第五个印记。
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三节。
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三节。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三节。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三节。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
这个印是信心的印。
这个印是信心的印。
神的话我听见。
神的话我听到。
我把神的话上打一个印。
我将神的话上面打个印。
这个印是我打的。
这个印是我打的。
我听到神的话。
我听到神的话。
我读到神的话。
我读到神的话。
这是神的见证。
这个是神的见证。
我把我的印打在这个话上。
我就将我的印打在这句话上。
这表示我信这个话。
就表示我信这句话。
我接受这个话。
我接受这句话。
这个话很宝贵。
这句话很宝贵。
我打上我接受的印，证明的印。
我打上我接受的印，我证明的印。
换句话说，主的话在我们身上啊，有了一个印证。
换句话说，就是主的话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印证。
主的话借着我们的信心啊，证明出来。
主的话藉着我们的信心证明出来。
带着这个乔治穆勒先生，
乔治穆勒先生，
全世界的基督徒都晓得他的名字，
全世界的基督徒都知道他的名字。
我们称他为信心的伟人，
我们称他为信心的伟人。
他的日记，他的见证是非常的宝贵。
他的日记，他的见证是非常的宝贵。
他起初的时候，
起初的时候，
心里有只有一个意念，
他心里边只有一个意念，
这个意念发挥出来就造成了他的一生的特点。
这个意念发挥出来就造成他一生的特点。
这个意念是什么？
这个意念是什么？
他说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证明神的信实。
他说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证明神的信实。
神啊，你是可靠的、可信的、信实的。
神啊，你是可信、可靠、是信实的。
神啊，你用我。
神啊，你用我。
用我的一生做个工具。
用我的一生来做一个工具。
来证实你的可靠。
来证实你的可靠。
这是他里面的那个最深的意念。
这个是他里面一个最深的意念。
这个意念在就发挥了他的一生的特点。
这个意念就发挥了他一生的特点。
我们可以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打了一个印证在上面。
我们可以说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上面打了一个印证。
借着乔治穆勒的一生，
借着乔治穆勒的一生，
神的这句话上打了一个印。
神这句话上面打了一个印。
我们可以说这是乔治穆勒打上的一个印。
我们可以说是乔治穆勒所打的一个印。
神的话很宝贵。
神的话好宝贵。
但是上面有没有你我的印证？
但是上面有没有你我的印证？
当你接受主的一句话，
当你接受主的一句话，
你全心全意的抓住这句话，
你全心全意的抓住这句话，
使用这句话，
使用这句话，
让这句话做你的力量，
用这句话做你的力量，
后来证实了这句话的是正确性，
后来证实了这句话的真确，
就等于你在上面打一个印，
就等于你在上面打了个印。
我们中间认识柳福全牧师的人，
我们中间认识柳福全牧师的人，
都知道他的一生，他的金句就是诗篇三十七篇第四节。
都知道他一生的金句就是诗篇三十七篇。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必成全。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必成全。
他刚刚到香港的时候，
他刚刚到香港的时候，
是二十一年以前，
是二十一年之前。
那个时候见到省学院，
那时见到省学院，
只有一座破屋在长洲山顶。
只有一座破屋在长洲的山顶，
墙是很厚，但是什么都没有。
墙是很厚，但是什么也 些都冇。
我想现在很少有那么厚的墙。
我谂而家好少有咁厚嘅墙。
少都有这么厚的石墙。
有咁厚嘅石墙。
但是呢，门窗都破破烂嘅。
但系门窗都系破烂嘅。
很久没有人住在里面。
好耐冇人住喺里面。
见到神学院在香港的开始就是那座破屋。
见到神学院喺香港嘅开始就系嗰一间破屋。
但是，他嚟仰望依靠主。
但系佢仰望依靠主。
他心里得到主的一个负担。
佢心里面得到主嘅一个负担。
要把见到神学院在香港为了主的名建立起来。
将神学院见到神学院喺香港为咗主嘅名建立起来。
讲住神的话，仰望神。
讲住神嘅话，仰望神。
今天见到有九座的院舍。
今日见到有九座嘅院
舍。怎么来的？
点嚟嘅呢？
我相信就是借着信靠仰望祈求神赐下来的。
我相信就是藉着信靠依靠祈求神所赐下来的。
好像他的工作就在诗篇三十七篇第四节上打一个印证。
好似他的工作就在诗篇三十七篇第四节那里打了一个印证。
戴德生牧师。
戴德生牧师。
他向到中国来传道。
到中国来传道。
发动内地会的工作的时候，银行里只有十磅的存款。
发动内地会的工作的时候，银行里面只有十磅的存款。
但是他说十磅加上神就够了。
但是他说十磅加上神就够了。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他也打一个印记在这一节宝贵的圣经上。
他也打一个印记在这一节宝贵的圣经上。
这个印是信心的印。
所以这个印是信心的印。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没有这个印？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没有这个印？
你有抓住神的话？
你有没有抓住神的话？
你有因为信靠神的话而经验神的话的信实吗？
你有没有信靠神的话而经验神的话的信实呢？
不信神的话的人，神的话永远不能向他证为真实。
不信神的话的人，神永远不能够将他的话向他证实。
因为我们的信，
因为我们的信，
神就显明他的话是真实的。
神就显明他的话是真实的。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没有这个信心的印记？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没有这个信心的印记？
有没有这个经验？
有没有这个经验？
第六个印记。
第六个印记。
加拉太书六章。
加拉太书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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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节。
第十七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搞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
这是保罗的话。
呢句是保罗的话。
他说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
他说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
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他呢句话是咩意思？
我们没有人能够确实的知道。
我哋冇一个人能够确实嘅知道。
但是大多数的解经家都做同样的猜想。
但是大多数嘅解经家都做同样嘅猜想。
就是说，是因为保罗的传福音的工作中受了逼迫，在他的身上留下了受伤的记号，他把这个记号叫做耶稣的印记。
是因为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受到逼迫，他在身上面留下的伤痕，他就将这个称为耶稣的印记。
我们记得他在使徒行传的十四章当中一段里面，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我们记得他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那段里面，
他在一个城里面被犹太人用石头打，他们以为打死了。
他在一个城里面被犹太人用石头打，他们都以为打死了，
就把他拖到城外去，
就将他拖到城外。
那么他一定是失去知觉了。
那他一定是失去了知觉，
甚至他真的死了，
甚至他真的死了。
但是在城外主医治他，
但是在城外主医治他，
他起来再工作，
他起来再工作。
那个身上一定是留下了伤痕，
那个身上一定是留下伤痕。
他说他被棍打了很多次，
他说他被棍打了很多次，
被石头打了三次，
被石头打了三次。
他受伤的次数很多，
他受伤的次数很多。
在他的身上有受伤的印记，
在他的身上有受伤的印记。
说受的伤是为了主，所以他说这是基督的印记。
所受的伤是为了主，所以他说这些是基督的印记。
这是什么？
这
是付代价的印记。
这些是付代价的印记。
在你我的身上有没有为主付代价的印记？
在你我的身上有没有为主付代价的印记？
我们接受了大的恩典，
我们接受了大的恩典，
但是我们为主有没有付代价？
但是我们为主有没有付代价？
你有没有为主付任何的代价？
你有没有为主付任何的代价？
你为主付一点代价的是不是的时候，是不是满口满心抱怨？
你为主付小小的代价的时候，是不是满口满心的抱怨？
或者是你为了你所付的代价来感谢主给你这个机会？
或者是你为你所付的代价感谢主给你这个机会呢？最后
约伯记，
约伯记
诗篇的前面，
就在诗篇的前面
三十三章，
三十三章
十六节，
十六节。
约伯记三十三章十六节，
约伯记三十三章十六节。
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
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
将神的教训印在心上，
将神的教训印在心上，
印上不会忘记，
印象就不会忘记。
神的话的印记，
神的话的印记，
神的话刻在心上，
神的话刻在心上。
我们身上有这个印记吗？
我们身上有没有这个印记？
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深刻的留痕吗？
主的话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深刻的留痕吗？
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是写在土里呢，还是刻在石上？
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是写在土里面，抑或是刻在石上？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神的话的印记。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神的话的印记。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十字架的救恩领导我们。我们感谢你，你是有印记的救主。我们感谢你，你的救恩是有印记的救恩。我们也感谢你，你所拯救的人的身上也有这些宝贵的印记。所以今天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愿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发生作用，造就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这样求谢奉主的名，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要和大家一同领受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关于祷告。当我们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初期的教会，就是使徒时代的教会里面充满了祷告。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几乎在每一章里面都发现弟兄姊妹祷告，他们的祷告有信心，他们的祷告有力量，他们有祷告的心智，有祷告的负担，所以他们的祷告大有功效。今天基督的教会在世界各地方也有一个极大的需要，就是在祷告上复兴，在祷告上重新得力。我们求神将祷告的灵从上头浇灌下来，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祷告上有个新的复兴，新的托付。如果我们在祷告上复兴，一切都会复兴起来。有人说神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祷告。这是不是说我们除了祷告就不需要做别的事呢？是的。为什么说是的呢？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想起来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且我们说想起来应该做的事一定是正确，因为是出于主的感动和带领。他给我们眼光，他给我们智慧，我们晓得怎么样去做，而且做什么，这样我们就事半功倍。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工作，神工作的时候他就发动我们去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工作就事半功倍。所以祷告是神唯一的方法。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工作，圣灵的能力就彰显。因此说神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祷告，不是过分。很多的祷告的人，他们有这样的经验，他们发现他们所能够做的每一件事是神透过了他们的祷告来用他们。在历史历代以来，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里面所发生的大事都是这样发生的，圣灵借助那些奉献自己给主的人的祷告而大大的工作，神自己开始了工作，推动了工作，完成了工作。当我们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发现至少使徒时代的教会有七个关头，很重要的关头。在这七个关头里面，他们都在同心合一的祷告，因此主大大的使恩，圣灵大大的工作。有的时候是危机，但是这个危机就变成了转机和机会，教会因此发展，弟兄姊妹们因此蒙福。我们要把这七个关头和在这七个关头之中弟兄姊妹们如何同心祷告而改变了局势，我们要看看在使徒行传如何记载这件事。第一个关头就是在第一章第十四节，这里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一的横切祷告，同心合一的横切祷告。这是当初120个门徒所做的。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你们现在不要工作，你们要等候，一直到你们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那就是圣灵的能力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没有得着圣灵的能力以前，你们不要工作。主耶稣把向全世界传福音的责任交给他们，但是他很清楚地很着重地告诉他们，他们必须得着圣灵的能力才能够这样做。而得着圣灵能力的方法就是同心合一的横切祷告，他们就听话，他们说主啊，你这样讲我们就这样做。所以他们在一起祷告了10天，果然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一阵大风吹过，代表圣灵的那个震动的能力，又有 火焰好像舌头一样分开落在他们的头上，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有火热的心，有火热的舌，他们能够为主做火热的见证，大有功效。我们看见他们的祷告是无信节降临，他们的祷告是教会开始，他们的祷告是弟兄姊妹们改变，从软弱惧怕变得刚强壮胆，整个的情形都扭转了，就开始了大有能力的扩展。所以他们的祷告和圣灵的充满密切的连在一起，这是第一个关头。圣灵的降临真是一个大关头，而这个关头和祷告密切的连在一起。第二个关头在第四章三十一节，在这里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是什么时候？我们从第四章看见的，在这个时候使徒时代的教会开始受逼迫，这是逼迫的开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头。教会面对这个逼迫有什么反应呢？有什么结果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感谢主，当时的弟兄姊妹开始受逼迫压制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正确的反应，他们就祷告，同心合一的祷告。他们祷告什么？从第二十三节开始告诉我们说，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贝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说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检查。”他们在这个祷告里说：“主啊，我们现在所遭遇的是你过去说清楚告诉我们的，你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完成。”这个时候他们蛮有信心，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里。这个时候他们祷告向神求两件事：第一，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这是他们的第一个请求，请求神给他们力量，使他们大放胆量讲道做见证。他们求的第二件事，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神迹奇事，愿神的大能大力显明出来。一方面大放胆量做见证讲道，另外一方面让神显露他的全能的膀臂行神迹，叫人知道他们所听见的道是真的，是从上头来的，耶稣基督是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这两件事他们求得好，神听了他们的祷告。你看三十一节说，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他们就放胆讲论神的道。神听了他们的祷告，使他们放胆，使他们蛮有勇敢，而且后来也告诉我们，神借着他们行神迹。他们求得好，他们求得对。他们这个时候在患难中逼迫中受了很大的压力，官府的压力，宗教领袖的压力，都周围团团包围他们。但是他们在这个时候晓得如何的借助祷告将他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听了祷告，因为他们的祷告地方震动啊，不但那个地方震动，他们的仇敌的心灵也震动，耶路撒冷也震动，这是祷告的震动。我们感谢主，祷告是震动的力量，这是神我们预备最大的力量。如果我们能够有信心的这样的祷告，我们也会发现有震动，神会震动人心使他们回转，神会震动弟兄姊妹们的心使他们复兴。没有信主的人信主，已经信主的人热心奉献跟从主爱主，这都是从祷告里面产生出来的。第三个关头我们看第七章末了一节，就是第六十节，在这里我们看见斯提凡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我们在这看见斯提凡在临死的时候，就是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有一个胜利的祷告，充满爱心的祷告。他的祷告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完全一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钉死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照样斯提凡被充满耶稣的灵所充满， 他也一样的做了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是一个胜利的祷告，荣耀的祷告，在他临死的时候，受痛苦最深的时候，做了这样的祷告。这个祷告关系很大。为什么我说这个是一个关头呢？因为在下半节告诉我们，扫罗也在那里，那就是保罗。当时扫罗的心很刚硬，但是我相信斯提凡的祷告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中，使他心受感动。虽然他的心像石头一样，但是这个祷告也震动他的心。我相信这是后来扫罗归主的一个准备之一，动力之一，感动之一。扫罗悔改变成了保罗，这是教会历史里面一件大事，这是个重要的关头，而这个关头与斯提凡的祷告有密切的关系。斯提凡的祷告没有落空，斯提凡的寻道没有落空，斯提凡的牺牲没有落空，斯提凡所付的代价有了一个宝贵的收获。主耶稣在天上站起来迎接他，他进入荣耀之中，带他应该得的冠冕，得到他所应该得的赏赐。而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榜样感动是历史历代以来非常的强的，不晓得结了多少宝贵的果子。今天我们看见这个见证，我们读到这个记载，我们的心再一次的受感动的激励。我们也看见他的祷告不落空，影响了扫罗。我们从这儿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的祷告可能当时没有见到什么果效，就好像斯提凡祷告当时没有真正的让扫罗完全悔改一样，但是到了时候，到了神所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不落空，一定结果子。所以求主鼓励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祷告中坚持下去，有信心，有力量，有负担，叫我们的祷告能够结出许许多多的果子来，想不到的果子，让我们有一天充满了感谢赞美，说主啊，谢谢你听了我的祷告，你感动我，赐给我力量，让我代求，我现在看见了代求的果效，这是你的恩典。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多有这样的见证。第四个关头在第十章第九节，十章九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无证上房顶去祷告。彼得在无证的时候上房顶祷告，无证啊是很热的时候，在巴勒斯坦无证的时候连羊也不动，要跑到树荫下伏在那儿休息，没有人在无证的时候走路。在这样炎热的时候，为什么彼得要跑到屋顶上去祷告？那里太阳很厉害，犹太人的屋顶是平的屋顶，好像香港的屋顶一样，叫做天台。彼得跑到天台上去，在无证的时候，太阳晒得最厉害的时候去祷告。为什么他为什么拣那样的时候祷告？我相信那个原因就是彼得常常守住无证的祷告，这是他经常祷告的时间，到了时候他就去祷告，不管热不热，不管难不难。在第三章第一节，我们看见约翰彼得在神初的时候到圣殿去祷告，那是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他们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到圣殿去祷告，他们守住那个祷告的时间。正午的时候是十二点，下午三点钟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做一个推论，说师徒们每三个钟头祷告一次呢？我们不敢确定的讲，但是有这个可能。总而言之，彼得在无证的时候守住他的祷告，他的祷告是有规律的祷告，他在祷告上受了主的训练，他在祷告上有一定的时间，他到了时候就做这个祷告的功夫，所以他在无证的时候上房顶去。同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这个时候是做客，住在人的家里，他要祷告的时候不能对人说，好了，你们现在都不要做，不要出声，你们走开，让我祷告。当然他不能这样做，所以他只好到房顶上去祷告，在那儿安安静静地面对神。就在这个时候，一件大事发生，神将异象向他显明。在这个异象中，他了解了福音是要传给外邦人，神所接近的他不可以认为误会。过去以色列人认为外邦人是误会的，是不配的，只有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是圣民，是圣洁的，蒙慈爱的，是特别的，他们与神有特别的关系，所以他们轻看外邦人。所以门徒们从来没有想到向外邦人做见证，但是现在神向彼得显明，要他打破这个拦阻，让他超越这个藩篱。神带领他走向哥尼流的家中，在那里圣灵已经做了预备，是哥尼流的亲友聚集在一起，他们要听神的作为，他们要听神的福音。彼得就按照圣灵的带领向他们开口，结果 神的恩典大大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相信也被圣灵充满，得到圣灵的浇灌，他们也讲起方言来称赞神伟大。这是福音开始向外邦广传的开始，这是一个关头，一个重要的关头。这是福音冲破了以色列人的那个范围往外发展，这个重要的关头和祷告连在一起。感谢主，福音的扩展，教会的扩展，我们灵性的扩展，常常出去祷告连在一起。主要用我们的时候，他先给我们祷告，他先提醒我们要祷告，他先鼓励我们要祷告，他把祷告的负担也赐给我们，但是我们要接受。有多少时候我们在有意无意之间就拒绝了神这个祷告的负担的赐予，我们就不可能这样做，结果神的恩惠就漏过了，就跳过了，就失去了，这是何等的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们一想到神的扩展是从祷告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不敢不祷告。如果我们希望扩展我们自己的团契，扩展我们的教会，扩展我们个人有用的范围，扩展我们的主日学，扩展我们的任何的一种特别的侍奉，要扩展，我们必须从祷告开始。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原则的显明，我们必须领受，我们必须记得，我们必须实行，不然我们只有愿望而没有成全，我们的愿望成了白日的梦。神要恩待我们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记号，就是加强了我们祷告的心。在那个时候我们必须与圣灵的感动合作，顺服这个感动，接受这个感动，而实际的开始祷告，不然我们所得到的感动就不能够结出果子来，恐怕那个感动落在土前石头地上，不能够发芽生长结果，就算发芽生长讲起来，因为没有根，很快就枯干了。所以我们要主是这一个祷告的感动落在我们里面的好土里面，能够发芽生长结实，30倍100倍的收成。祷告的收成真是30倍100倍的收成，因为是超越我们自己的力量的收成。第五个关头，我们看到第十二章第五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这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面对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势，当时希律王下手迫害教会，逼迫教会，雅各被杀，彼得又被囚在监里等候审判，凶多吉少。在这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就在这个时候，教会的弟兄姊妹，全体的弟兄姊妹集合在一起，为彼得切切的祷告，为整个教会的局势切切的祷告。果然神听了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祷告非常有信心。怎么看出来呢？你看他们曾经为雅各祷告，但是他们祷告了以后雅各还是死了。如果他们信心软弱的话，他们可能说，好，我们为雅各祷告没有用，现在彼得被下到监里，我们祷告也没有用了，不必了，算了，我们不要祷告。他们不是这样，他们相信，他们为雅各祷告，雅各死了那是神的旨意，神要他得着殉道士的荣耀，那是神在雅各身上美善的旨意，他们接受神的安排，他们相信神做的没有错。所以彼得被囚在监里的时候，他们仍然祷告，蛮有信心的祷告，这个祷告真是有信心的祷告。神听了他们的祷告，行了神迹，把彼得释放出来。结果如何？在下面24节我们看见，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这是他们的祷告所造成的一个时势的大转变，整个的教会的情况扭转过来，原来是在危险之中啊，风雨飘摇之中啊，现在呢，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整个的教会的发展，弟兄姊妹们经过这一件事，他们灵性也更加的进步，他们信心更加坚固，他们加多一次的经验，神听祷告，他们会一起说，是的，神听祷告。这个关头，这个转变太奇妙，太奇妙，是祷告做成的。我们再看第六个关头，13章第二节，这里说安提阿的教会的领袖们，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安提阿教会的领袖在一起祷告，不但祷告，他们进食的祷告，在这个时候圣灵就向他们开口，圣灵就向他们显示他自己的计划。圣灵说，你们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做的工，这是我的计划，你们要听。安提阿的教会的领袖们听着圣灵的话，他们顺服了，他们说是的，虽然他们不容易，要派出去他们最好的两个领袖，他们在入圣方面可能感觉，哎呀，这两个人是我们绝对需要的，如果保罗和巴拿巴离开我们教会要垮了，这很了得吗？不行不行，要不得要不得，做不得做不得。 他们很自然的会有这个反应，但是他们知道这个感动，这个命令是从圣灵来的，不会错，一定是为他们好，也是为别的人好，所以他们就顺服了，他们就再祷告，再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你看他们开始的时候是进食祷告，他们在差派这两个人出去的时候又进食祷告，他们一祷告开始，一祷告进行，最后一祷告完成。感谢神，这是一个大的关头，这个关头里面因祷告产生大的果效。这个关头是什么关头？就是拆船工作的开始。安提阿的教会得到这个最高的荣誉，享受了这个最大的权利，他们接受了圣灵的指导，他们去做的时候就享受了这个最大的权利，他们就成了拆船教会的最早实行者。感谢主，拆船的工作今天传遍了世界，又临到华人的教会，中国的教会在这末世的时候再主回来以前，有这个重大的责任架在肩头上，我们要担起这个责任。很明显的，圣灵在许多的方面告诉我们华人教会说，这是你们工作的时候，这是你们差遣人出去向全世界传福音的时候到了，已经到了，让我们顺服。如果我们这样的以顺服开始，圣灵必与我们同工，圣灵既然感动我们，他也必然完成他所开始的工作。让我们祷告，而且让我们也能够进食祷告。我们再看一个最后一个重要的关头，那就是第23章21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里没有说保罗祷告，但是我们从很多的地方看出来，主常常是在属他的人祷告的时候向他们显现。当夜保罗心里一定很难过，很彷徨，他心里想，我要做见证，但是现在我被锁链捆绑，我做了囚犯，我怎么能够传福音呢？他心里很沉重，他就跪在主的面前特别的祷告，仰望主说，主我怎么办，怎么办，他不晓得怎么办。这个时候主就向他显现，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这句话就表示原来保罗不大放心，他有点担忧，所以主安慰他说，保罗放心吧。而且跟着主告诉他一件大事，一件奇妙的事，是一个重要的关头，主对他说，过去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将来你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我要把你带到世界大帝国的中心，就是罗马城去，在那里你为我做见证。哎呀，当保罗在捆锁之中的时候听见这个话，他真是欢喜快乐，他用信心来接受，所以他在不再注意他的捆绑了，他就注定眼睛在主的身上，看主怎么样带领他一步一步成全这个应许。感谢主，这个应许后来成全了。我们在第28章末了的两节看见神奇妙的做成他所应许的。28章30节31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讲主耶稣基督是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保罗官费到了罗马，在那里他没有自由，他在手铐绝镣之中，兵丁看守他，而且他做的艰难，还要自己付房租。你看罗马政府多么聪明，要犯人自己付房租来自己作监，但是神供应他一切的需要。他在那儿没有自由，他不能够出去传福音，但是主就吸引人，送人到他这里来听道，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讲论神国的道。那个锁链把他的手脚捆住，但是不能够把福音捆住，神有办法，神把人陆续的带到他这里来听他讲论，神大大的赐福他，使用他，很多的人听了他所讲的道就悔改信主，连该撒家里皇室中间的人，皇族中间的人都有人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神奇妙的作为，神如何说就如何成就，这个关头也是保罗在祷告的时候得到的。神听我们的祷告，神要恩待他的教会，但是他常常这样做，把祷告的负担给属他的人，我们要接受这个负担，我们要同心祷告，我们在祷告上要进一步，我们在祷告上要加强，我们在祷告上要有更宝贵的团契，不但一个人祷告，大家合在一起祷告，两三个人祷告，多数的人祷告，个人祷告，两三个人祷告，团契的祷告，多数的人祷告，大家分成细胞的祷告，我们要祷告细胞， 这样我们就以全世界的人有很多很多的更多更多的被主兴起来，同心合一的在施恩的宝座前呼求，信心的呼求，有负担的呼求，有爱心的呼求，主必垂听。主如何在过去在使徒时代的教会里面这样垂听祷告，是一切的难处变作机会，是重要的关头里面显出他大能的作为。今天主也必照样做，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个人，用他的祷告的灵浇灌我们，使我们里面刚强，能够祷告。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为了我们所看见的感谢你，在使徒时代的教会里面你恩待了他们，你的灵充满了他们，你赐给他们祷告的心，他们也接受了这个祷告的感动，他们顺服了这个祷告的感动，他们这样的一起去祷告的时候就看见你施展作为，你的膀臂显露出来，圣灵运行，圣灵的能力充满在他们中间。哦主啊，感谢你，大事就成全了。主，今天也求你使我们不断得到你的提醒，你给我们祷告的灵，你用祷告的灵浇灌我们，让我们那个同心合一，会是个人，会是两三个人，会是小组，会是大家在一起能够不断的祷告，借助祷告能看见你奇妙的作为，你进一步的使恩做成你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所属的那个单位都能够有新的气象。我们这样的求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